变化是人生的甘味，擦亮镜子，看清自己，品味人生。阅读能让你充实，知识能帮你谋生，只有智慧能圆满你的人生。周末炼金术，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周末炼金术，我是金普聪。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国关中心的蔡增加教授，上次也有请他来我们节目，他是日本通，跟大家问个好。
是，那个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们今天谈这本书是很有趣了，中文的名字是美国的艺妓盟友。
对，
艺妓盟友，就是这个到底啊，美国跟日本在二次大战两个可以说是宿敌嘛。
是，
就是珍珠港偷袭啊，1941年哈，老美始终是怀恨在心啊。那次偷袭，我看他是美国人是战舰被炸成了5艘了哈，死了2000多人嘛哈，然后就把日本定位为是奸诈会偷袭的小人，对吧？然后我记得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们叫日本都叫 Japs 哈，这就很像叫 Chink 对中国人或是对日本的一种有这种种族藐视的味道，好侮辱。所以我们请问一下这个嘉仁兄，就是说这两个宿敌啊，为什么战后啊？到现在都还是非常亲密的盟友哈，这样的一个转化哈，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可以转化成，因为你看他1948年之后就开始把他定位为这个盟友，这么短时间内就变成盟友，美国人是主导者吗？还是什么原因呢？背后的背景您要不要谈一谈？
好，是，那个这本书它是美国的艺妓盟友哈，那我们都知道说艺妓其实是有这样贬义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名词嘛哈，但是它的副标题是重新形塑敌国日本哈，那这本书里面就讲到的说为什么那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偷袭珍珠，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其实日本美国国内的一个舆论还人民其实对日本其实是非常非常反感
哈，
然后形象是非常的差，
当成小人背后偷袭。
那为什么在一个短时间日本战败之后，短时间把它形塑成为一个就是怎么样来去形塑它，然后来去改变那个美国人对日本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象，而且是在非常短时间，我觉得这是这本书里面去谈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要它的一个意涵哈。那其实我们在谈这本书之前，我们可能要先谈到它的一个根源哈。它的一个根源大概就是日本战败之后，那我们都知道说美国要去占领日本哈。那其实要在占领日本之前呢，其实刚刚主持人有跟我讲过另外的一本书叫做《菊花与剑》，那个叫潘乃德写的哈，美国的人类学家潘乃德。那麦克阿瑟就叫潘乃德来去写一本有关日本的一个民族性，以便于他们来去统治。
对，所以他是受到官方的委托，其实
对，然后就写了这本《菊花与剑》，发现呢，日本人是具有一个人格的一种双重性，性格的一种双重性哈。那他就说，日本人为什么很特别？有没有哈？就是说他在那个战争的时候是杀人不眨眼，但是为什么在那个樱花凋谢的时候会不自主的流下眼泪
哈？
那他觉得日本的一个其实日本是具有一个性格的一种两面性，那从当中来去切入哈，那这本书呢其实就进一步哈，就是美国的一个媒体开始就是把日本来去把它给形塑，把日本呢从过去的一个战争的一个这种残暴的一种军人，然后把它给所谓的一个内化，进一步的一个内化。那它一个内化呢，就是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麦克阿瑟说的，他把日本形容为一个什么长不大的一个12岁的一个小男孩，形塑成为这样子的一个。
麦克阿瑟这句话，原来日本人还蛮推崇他的，
对。
可是他在国会里面把他们自己美国人形容是45岁成熟的年纪，
对。但是
然后说日本人
是一个12岁长不大的一个小男孩，
日本人要帮他建雕像的，
对，
通通都打退堂鼓。
对，然后从此呢，美国人呢开始认为说啊，原来呢为什么日本过去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原来他只是一个长不大的一个小男孩，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转换。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美国的一些主流的一个媒体依照这样子来去开始来去形塑所谓的一个日本的一个形象，也就是说日本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脆弱，因为他的一个心智可能不是这么样的一个成熟，需要我们这个美国的一个男人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保护。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媒体的一个集体的一个形塑，所以呢美国人开始来去援助日本，然后来去了解 解日本，然后开始把日本当成是他的一个保护国，然后一直这样子长时间，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也甘于来去扮演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所以呢，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说日本就开始是什么，在美国的一个羽翼，在美国的一个保护之下来去全力来去发展他的一个经济。那我记得呢，有一件事让美国呢其实开始警觉到日本早就已经不是十二岁的一个小男孩，那个就是在198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有一个那个傅高义，美国的哈佛的学者，他学 Japan will be number one， 然后日本即将成为世界第一。那个时候美国开始警觉到日本即将要超越他们，过去他们那羽翼下的一个小男孩其实已经开始长大了。
那时候你讲的是正好是我在留学的时候，
对，
所以他们发动一个叫 Japan bashing， 就是专门打击日本。
对，
所以等到日本经济泡沫化之后，这个情形才消失了。
对，
他已经不是竞争对手了。
对对对，
所以您刚刚讲到说美国人把他变盟友，其实我刚刚也跟您谈到他后面有他历史背景的因素嘛。
当
然，因为在二次大战冷战开始初期的时候，美国人最担心的就是苏维埃的这个共产势力扩张嘛，他们就觉得日本，想来想去日本是最适合当美国盟友。
当然，
因为他地缘政治的问题，他靠近苏俄又靠近中国大陆，但是他是一个独立的，那他本身以前就有工业的基础，那还有一个天皇是中央集权，
对，
对不对？然后劳动力素质又高，好，所以呢，这个他已经有一些基础的交通建设了，还有他有他金融体系都在，所以把他转变成一个工业化资本主义里面的一个美国的盟国，大概是最有利的。
对，
所以他就选中了日本哈，做他的盟国了哈。那您刚刚讲到这个菊花一见那个潘奈德哈，但是他那本书，他从来没有去，在写那本书的时候，他其实他没去过美国的，你知道吗？
没去过日本的、
对不起，没去过日本，他是美国人啊，
对，
他没去过的，这很符合啊。我看这个作者的批判啊，就是说这一种，就这本书的作者在批判这个所谓美国的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者，
对，
他们强调说，哎呀，我们反对这个种族歧视，哈，因为种族歧视从基因来看嘛，就是说这个有色人种不如白人，可是呢，他们这却用您刚刚讲的，用这个成熟度，
对对对，
你是文化够不够成熟，你们国民够不够成熟，这种哈，有没有西方文明的成熟哈，还用性别，对不对？他把这个这个所谓的殖民地国家这些哈，认为你们基因没有问题，但是你们文化太落后啊，像日本是封建落后的文化，然后你们又太女性化，
对，
没有这个美国这种所谓男人气概啊，果决啦，勇敢啦，这些用这个角度哈，其实美国人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为什么会被人家批评，有时候是丑陋的美国人，
对，
因为他有一些人的确是充满了这种所谓的西方文明的优越感，
对，
然后自大，自认为是这个我们这些在他们眼中这些落后国家的导师，他是我们的保护者，好，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对，
其实呢，那个刚刚那个主持人讲到的，就是说他背后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因素嘛，那当然就是冷战时期啊，特别是韩战之后，那日本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面临所谓围堵共产势力，可能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线跟那个前沿哈、那个所以呢，他必须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他必须要去说服美国的一个人民，
对对、
对，就是说我们要给日本援助，但是呢，日本早已经不是在过去那一种会去侵略、会去偷袭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不要仇视他了。
对，所以呢，他把它有效的一个分化、分裂，就是说什么，把天皇跟军部加以分开，也就是说把天皇跟东条英机、那个过去侵略都是东条英机，那个天皇是一个听话、而且是一个
家居的模范男人，
对，家居的一个模范男人、对，
是海洋学家，对不对？
对，是一个那个就是所谓的一个海洋的一个动物的一个学家嘛、然后呢，他把他有效的一个把他给区隔开
、
而且呢又把过去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军人跟一般的一个老百姓把他给分开了、也就是，然后呢，当他能看中的，其实就是一个说是还是离不开潘乃德的那一本书里面讲到日本的一个高度的一个集体性，也就是说，你只要掌控了天皇，你就掌控了一个日本。其实这个对美国来讲代价是最低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当时来去选择日本哈。那我记得在这个美国的一记盟友的时候哈，这一本书里面谈到的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时其实麦克阿瑟为了要让日本来去听话， 所以他特别把盟军总部放在日本的一个皇居的一个前面，也就是说他是高高在上，那日本的一个皇室其实就是他的一个下面，所以你只要掌控他，你就能够来去掌控日本，这个是美国代价最低的。那只是说他把它取作为一个艺妓，我们都知道说艺妓的一个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就是
服侍娱乐的，
对，服侍嘛，就是服侍，然后就是陪酒，然后什么等等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呢他有一个也有一个贬义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也可以看得出来说二次世界结束之后，其实呢日本一直站在美国的那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最前线，而且呢也是最顺从美国的一个外交政策，所以他这个艺妓的一个盟友就表示就是说日本永远都是在什么美国的一个羽翼之下，然后永远逃脱不了美国的一个他在东亚的一个外交政策。
是，所以像您刚刚讲的嘛，就是说麦克阿瑟其实他是力保留天皇，所以也没有把天皇当作战犯来审判嘛，就把他跟东条英机区隔了，
区隔了。
这个东条英机是这个文化流氓，不是文化流氓，就是东方流氓啊，
东方流氓，
书里面讲。
对对对，
然后这边是好男人，对不 对,
对，
其实他的目的也是因为就像您讲他这样才可以让日本在短期内维持稳定嘛。
对，
其实美国国内有很多都是要求处死日本天皇的，
对 对, 对，有这样子的声音，
有这样的声音在嘛，但是美国的政府是政策已定嘛，
对，
可是牺牲到什么，他们原来的政策是说让你要把日本变成一个民主化的国家嘛，就是打算废天皇，原来有这种可能，我不知道对不对，因为在书里面有提到就是他原来要把它变成一个民主平等的国家，
对，
然后呢他要让他对这个他当在战争时候去侵略的这些国家要负赔偿责任，结果因为他的政策转变了，
对，
全部都改变了，
对对，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也造成，我看您在引言中也提过，所以日本人就对这个慰安妇还有靖国神社的态度就变得很强硬了，
对，
因为他觉得老美是支撑他 的,
挺他的、
是挺他的，在这个，因为美国已经不要求你去赔偿赔偿这个这些被你侵略的国家，
对，
所以我看到这里就在想说，我们喊以德报怨是自愿的吗？
还是被迫？
还是被迫？
对，
我心中就浮现这个问号了。
对，
这个我们当时抗日战争后，搞不好我们是真的是以大局为重，
对，迫于国际的一个现实跟
现实，
现实
对象，这是极有可能的，是不是？
嗯，
好，我们休息一下，
好，
我回来再继续谈这本书。
好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欢迎回到周末炼金术，我们今天跟蔡增加教授一起谈这个美国的艺妓盟友这本书。刚谈到艺妓其实在日本它是一个所谓比较边缘的一个文化嘛，可是现在变成很多美国人在看日本的时候，他第一个印象出来就是 gay 帅，
对对对对，
就日记，我看他书里面后面有一张艺妓打保龄球的照片，
对，
这个最能说明美国人其实是试图要把日本定义成一个女性化跟儿童，利用这两个妇女跟儿童来柔化他们在战争时间给美国大众留下的这种侵略野蛮的形象。所以我们讲到说这是他政府有意的，还是可他的电影书中有一张专门在谈好莱坞的电影里面，
对，
也是都在强调这种日本的风景的美啦，儿童的可爱啦，跟日本妇女的这个柔顺啦，唯命是从，这个很得男人喜爱的这种很依顺的这种形象啊。他的目的也就是在柔化日本的形象，
因为、对，就是用柔化的一种方式把日本形容为一个长不大的小男孩然后还有一个女性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来去说美国要把日本当成从过去的敌国转变成为一个盟友他的一个正当性那我觉得那个是他的一个合法化跟所谓的一个正当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你只能把日本的一个从过去的一个形象把它给转变过来那其实呢他这本书里面他从很多的一个面向来去谈到，就是说美国的媒体甚至是美国的政府怎么样来去柔化，怎么样来去做他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转变第一个当然就是天皇就是说过去我们都知道侵略大家都认为是天皇，是，但是呢他现在从周日的一个名人天皇他的一天这样子来去看来去这样做这样子的一个报道，发现说天皇原来是一个与世无争然后甚至是不管世事，然后去专注于他的一个专业那我们都知道说历任的一个天皇其实从昭和天皇一直名人天皇然后一直到接下来明年要上来的那个新 的一个天皇，他们都是什么，不论是植物学家就是所谓的一个动物学家，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爱好和平，所以他在里面强调的一个他的一个专业性，就是说跟过去的一个侵略的一个，
这个我打岔一下，他们好像都喜欢把天皇变成这种角色，泰国的这个天皇是个农业专家，
对，
研究发明了500多种的农业产品，这个新植物他发现的，所以这个就把它定位成一个好像比较专业的人士，
对，专业的一个人士，
其实替他开脱责任某一个，
对，就是开脱他的一个责任嘛。然后那个所谓的再把那个东条英机自杀的一个相片有没有，再把他给这样子做，这样非常明显的一个对照，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什么，把所谓过去的一个军人，所谓的一个军部
跟一般日本国民给他区隔开，
区隔开来，也跟天皇来去区隔开。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刚刚主持人有讲到说为什么那个美国在当时二次世界结束的很多人实际是支持就是要把天皇当成战犯，那为什么麦克阿瑟在后来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战犯，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控制的一个便利性，如果你把天皇当成战犯然后把他送上了一个审判台，那这个整个的一个日本的一个民意其实是会开始反美，
我看他在书里面形容你如果把他判处绞刑就等于像是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一样，
对，
那一定天下大乱，
对，因为日本它是一个什么神道教，神道教的最上面的那个就是天皇嘛，这日本是一个人神合一嘛，天皇就等于神，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把天皇当成战犯，他要把天皇从过去的一个形象要去做一个转变，那这个就是他周日的一个裕仁的一个天皇，就是把他一些把他的一个形象整个的一个转变，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日本是一个非他深知日本是一个集体性的一个民族，那大家看的就是天皇的一个什么洞见观瞻，你只要抓住天皇你就抓住所有的一个人民，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他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一个第一个，那第二个当然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较就是所谓的一个审判，而且还非常有趣，他的一个审判是一个叛国审判，非常有，也就是说他是违背了一个日本过去天皇的一个意识，那些军部他是做这样子的，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侵略珍珠港，甚至是对外侵略，所以他把它做了一个非常那个明确的一种区隔。
对，所以其实就像您讲，他书里面也形容说，这个天皇的这个是美军手上中的一个王牌啊，控制他就好像去控制那个你玩那个木偶戏里面控制木偶的那条线，
对，
所以他可以影响到整个这个他在日本占领期间的这种他的作为嘛，那另外一个人他到底有没有责任呢，他书里面啊，我看麦克阿瑟也好，还有当时那个读者文摘的那个主编啊，费勒斯也好，
对，
都把天皇形容一个好像很负责啊，他说哎呀我要为所有战争负起全部的责任啊，
对，
可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证明他到底有没有讲这句话，
对，
现在日本国内到底天皇在战后有没有讲过自己要为所有的战争负责呢，
其实那个什么大家现在在看说天皇到底他对8月15号的一个战败，他到底说了一个什么样的话，到底有没有说日本要去负起责任，甚至日本有没有战败，有没有他有没有承认说日本要投降的，这样子的一个
话都先不能确定吗，
对，就是从他的御音放送，其实从那个日本天皇8月15号1945年8月15号的一个御音放送当中，有没有就是他对全国的一个人民来讲，从头到尾他没有讲到投降
都没有吗，
对，没有，然后从头到尾他也没有讲到说日本是战败的一个国家，他只是说所有的一个战斗到此为止，就是到此为止，其实他只有讲到这样子，然后他会做这样子的决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决定，那是为了全日本的一个大和民族的一个生存，为了日本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个什么的一个民族的一个延续，叫日本国的一个延续，他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什么日本要投降，所以很多人从御音放送当中来去分析，说是说为什么日本的军人从头到尾天皇都没有说要投降，那为什么他们会自动
放下武器，
就会放下武器，这个就是一个什么日本非常特别的一个集体性，也就是说日本这个民族是非常非常暧昧，虽然天皇他没有讲到投降，但是从他的一个
他可以推断出来，
对，从他的治理的一个行间当中他就可以了解这个是一个什么
结束了，
这个就是所有的事情已经是结束了，所以这就是一个他的一个日本这个民族的一个暧昧性，所以呢天皇从头到尾 没有讲到投降，也日本也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一个战败、嗯、天皇也没有承认自己战败，所以这就是成为这个现在日本右翼的一个借口、
哦、
现在这个日本右翼、啊、他一直认为说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战败我们也从来什么没有投降，对，有没有、嗯、那个是战争的一种自然的一种，
就包括对于慰安妇的态度还有对靖国神社的看法，
对，
其实都是一脉相承。
对，那我觉得呢、嗯、美国呢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完全默认，完全默认日本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嗯、都没有去，
对，
通通没有去制止嘛。
对、哎、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呢在就不承认慰安妇，然后甚至跟他的一个邻国的一个关系啊，甚至我认为是钓鱼台的一个争议啊、哦，其实也都是因为美国他的一个默许，
对他的态度，日本人就觉得你是默许我这样做的。
对，
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1972年有没有哈、哦，当美国把琉球归还给日本的时候，就连钓鱼台一起归还。
他是从那个第一岛链地缘政治的角度去思考嘛，
对对、
哦、所以美国人一切都是。坦白讲，他们的人都承认，都是以国家利益最优先嘛。
对，
他美国利益最优先。
对，所以就是在他强调他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美国利益优先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去扶植日本，哈、哦，他把日本扶到的推到的一个最前面来，而且日本是一个最好掌控的一个国家，
变成他的一个堡垒了。
对，
就是所谓抵抗共产主义的一个
堡垒，对，抵抗共产势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堡垒。但是日本呢，我们可以看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也非常甘于来去扮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因为他知道他如果他没有扮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没有办法再次成为另外的一种
强
国、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日本的一种策略性，把自己伪装成为一个异己，我觉得这个是、
哦、所以你的角度是从这个角度有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谈这本书。欢迎回到周末炼金术，我们今天跟蔡增佳教授一起谈这个美国的异己盟友，也就是美国如何在战后重塑他的敌国日本的形象。那您刚刚讲到像天皇这本书的作者，他其实是一个日裔的美人嘛，
对，
他后来都在名校，他 Brown University 的，
对，
都在名校里面教书也是。他里面提到就是天皇的到底对于这个发动战争有没有责任呢？他没有去直接的谴责，但他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你想想看，二次大战对德国的希特勒，他们喊希特勒万岁，
对，
这边是喊天皇陛下万岁啊，
对，
到底有没有责任呢？他就举这个例子来。好，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
对，
就是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如这个美国人所描述的，他完全是一个与被东条英机所掌控的傀儡的，
对，
没有任何的主权。
嗯，
那东条英机我刚刚也跟您提到，他很有趣，在书里面提到他自杀的时候血流很多，昏迷过去，美国记者跑到他那个自杀的地方，就搬动他的这个身体，他还没有断气，就想要摆一个姿势让他们拍照。
嗯，
结果据说这样还救了东条英机，因为他原来肺中都是充满了血，他们把他冻以后就让那个血流掉了，所以他又活过来被救活。所以基本上美军占领这个日本这一段时期，他后面的外交政策啊，不管他的是人民也好，政府也好，好像都极力的是把日本要把仇恨之心改成这个同盟之情啊，
对，
做了很多努力。您刚刚讲了这个审判的部分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有很多的计划，就是什么广岛少女啦，
对，
还有精神养子啊，
对，
这些计划通通都是要拉拢日本的，不只是拉拢日本，是要改变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嘛。
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日本是一个过去的侵略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日本也极力把自己形塑成是一个世界上唯一受到原子弹就是侵害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是一个日本的一个不断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去形塑，它是一个什么，把过去的一个侵略者现在反而变成是一个被害者，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受过原子弹就是轰炸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整个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转述，这也就是为什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为什么这么快的融入整个国际的一个社会当中，好像就是说国际间好像重新在接纳这样日本，反而德国呢要重新接纳其实是花费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从头到尾都没有道歉，为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是侵略行为来去道歉，那反而美国把它接纳成为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盟国。所以我一直觉得呢，美国是一直是以自己的一个什么国家利益 以他的一个战略利益为他的一个出发点。那刚刚我在结束之前也讲到的，就是说其实日本也非常甘于来去扮演这样子的一个意志上的一个角色，而且扮演的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好。我们可以看到，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一直就是什么，他的一个外交政策就是什么，对美一边倒的一个外交政策。其实日本国内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其实它分成了大概两种声音，一种就是所谓美国派，一种叫做亚洲派。那美国派就是说，我只要搞定美国，我只要跟美国的关系好，我跟周边的国家自然就会好。然后呢，从那个什么要到北京，甚至要到首尔，它的捷径就是经过华盛顿，这个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
他的一个战略思考，
对，
策略思考，
对，这个就是一个他的一个想法。那亚洲派他想法就不太一样，他认为就是说，其实呢，美国距离他们很遥远，美国常常为了他的一个战略利益而转变，那反而中国大陆跟韩国是他们没有办法搬家的一个邻国，所以日本应该要首先要改善跟邻国之间的一个关系。那特别是199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的一个朝日新闻叫做川桥样衣，他写的一个漂流同盟，就是美日同盟，因为什么，他们过去的共同敌人就是所谓的一个前苏联，那甚至是那个共产势力，但是呢90年共产势力垮台了之后，美日同盟好像什么已经失去了一个共同的一个敌人，所以那个时候川桥遥一非常非常的担心，他写了一个同盟已经开始在漂流了，
对对，
而且不知道漂流到什么地方去，那个是他们非常非常的一个紧张，美国会不会背离他们而去，那结果呢，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叫做北韩，北韩就从97年之后就开始扮演这样，
但现在慌了啊，
现在所以现在日本呢又再次慌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的一个谈到现在的一个现世，就是所谓的一个川金会之后，日本是一个最大的输家，他被边缘化，所以我说日本呢，美日同盟再次被漂流了。
你看他前面对美国安倍，对于美国这个川普的百般的这个阿谀啊，身段很软嘛，特别跑到华府去，而且签了很多这个所谓的购买的这个合约嘛，这个备忘录，结果美国人取消军演，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川普没有告知国防部，也没有告知任何人，韩国人都错愕，
对，
所以你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真的是不可信赖的盟友了，
对啊，
美国哈，所以我说他慌了。您讲的，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讲，我看，所以最近李克强去访问日本了哈，所以中国大陆恐怕现在又变成他想要这个亚洲派会抬头，可能会有影响力会比较多一点。
对，就是说日本这个国家非常特别，有没有哈？就是说他是很喜欢观风向，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说艺伎。为什么会讲艺妓呢？因为艺妓的忠诚度也很低啊，你知道吗？只要是谁是客人，谁是的话，他就愿意来陪酒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日本他其实呢，我觉得这个艺妓取得非常非常好哈。因为日本呢，他通常呢一发现美国的一个风向，也就是说他的客人态度转变了之后，他的转变也会比别人更快。1972年尼克森访问美国。日本发现风向变了，他马上九月
他访问中国大陆，
对，就跟中国大陆九月就跟中国大陆建交。那现在呢，他发现风向变了，他也开始要跟中国大陆来改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而且他的速度可能会比美国还要快，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艺妓取得非常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您刚提到就是说这个广岛跟长崎的这个核爆嘛，就是原子弹爆炸了哈。其实这个我们讲过，珍珠港美国人才死了2000多人，但是在日本这两次原子弹爆炸，它死伤估计是16万到20几万之间啊，两个城市加起来啊，所以美国人其实心中，美国的人民是有一些罪恶感啊，这个书里面自己写的啊，所以他们有一些慈善活动，就是刚刚讲说广岛少女，就是有25个少女是因为受到这个辐射线整个脸变形，他们就把她接到美国去，把她整个整形恢复嘛，想办法修复。另外呢，还有这个收养孤儿，广岛孤儿的运动嘛，他们总共收养了7个孤儿院，里面收养的大概600多个这个孤儿哈。可是这很有趣，就像您刚刚讲，他也很暧昧的美国，他从头到尾啊都没有承认自己国家在这件事情上是犯了错误，
当然，对，对，
但是呢，他去容许这些个人的慈善行为，
对，
他用这个慈善行为去软化让美国人这个同情心，
对日本的敌意，
哎，对对对，那但是他自己从来不承认他这个轰炸日本是有错，可是这个作者就讲了， 假如今天二次大战战败的是美国，在军事法庭上，不知道谁要为这个二十几万人呢要负责，
啊，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判刑，啊，这个，所以这个作者时时会提出一些醒思的问题啊，来让我们看这个两国之间的关系看得更清楚。好，我们休息一下。
好，谢谢。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欢迎回到周末炼金术。我们今天刚才谈的这本书《美国的异己盟友》哈，我们刚刚谈到说，其实美国人在某一个程度上，他没有办法无意识里面的，还是有这个白人的优越感，也就是这个 Edward Said 他的这个所谓的东方主义者哈，就是他们其实不是真正那么了解东方，
对，
他们都是把它很简化哈，然后用自己的直觉，然后就去认定东方是什么样哈，所以他们在批判谈论东方的时候，都带有这种。所以他们虽然是反种族歧视，但是他们在另一方面呢，还会强调说东方跟西方的差异，你们跟我们
对，
啊，中间的差异，
当然
反而会强化具体化这些差异之后，反而会变成那一些一般老百姓的做种族这个歧视的后一些依据，啊，所以这个是现象好像也不是一时可以改得过来。在今天的这个美日同盟关系，你看起来现在是什么样？
我觉得现在一个美日的一个同盟关系啊，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从美日同盟从1960年来开始，它经过了很多次的一些转变跟很多次的一些改变，那我会觉得是说，现在呢，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形塑的一个日本，那其实从美日同盟当中其实就很快的一个转变过来。其实呢，我觉得呢，可以这边跟大家讲一个背景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故事，那其实呢，美国呢一直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直要把日本形塑为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柔弱，非常的一个女性的一个国家，但是1960年当美国要跟日本签订美日同盟关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引发全日本最大的一个学潮，那个时候有好几百万人占领了一个日本的一个国会，就是一个反对。但是呢，当时的一个那个首相，就是现在安倍的祖父，叫做岸信介，
岸信介，
对，岸信介呢，他就签了一个什么美日同盟条约，不顾众人的一个反对，签了。签了之后，他马上辞职，然后呢，他还因为签了这个美日同盟条约，他还被那个什么，被那个所谓的一个左翼分子来把他给暗杀，把他给刺杀，还受伤，所以他付出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代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他那个事件让美国观察到了日本应该就是他下面的一个什么非常
附庸从属的关系，
对，一个附庸从属，而且日本会不顾一切来去什么维护美国在一个西太平洋的一个利益，所以这个也就是当时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背景，但是呢，日本其实呢，这个国家也非常的一个特别哈，它对于美国的一个领导人，他是到底要维持这个美日同盟哈，其实是非常的一个忐忑的一个不安哈，每次我们可以看到说，只要有美国的一个新的一个领导人上来。日本一定第一个去访问他，
他要了解他的心态，
那现在的一个川普让他非常捉摸不定，其实大家可能忽视了，就是川普上来之后一直到现在大概是两年多一点吧，但是你
没有去访问，
没有去访问他，但是呢安倍去见了什么
好几次
了，见了八次，然后两个人通话了30几次，所以日本对于美国的一个川普现在到底对日本的一个政策其实非常忐忑的一个不安，这个就是一个意志上的一种心理，对于这个客人到底会不会琵琶他抱非常的一个不安，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其实不只是日本呢，现在我看华府所有的外交官对于川普的到底他的外交政治是什么没有人有把握，
对，
因为他是性之所至，随心所欲的，你看他这个这次取消这个美国跟日韩的军演哈，
对，
跟韩国的军演啊，这个这么临时，然后没有经过任何的磋商哈，看出他的这个性之所至的这种所谓政治心态。那日本到今天在西方人眼里面，是不是已经脱离了这种所谓当年把他看成，哎呀，我是你的导师，我是你的保护者，
对，
然后你们只是一个不成熟的国家，我看文化上大概书里面也提到哈，现在西方人会比较懂得去欣赏日本的美学了，
对，
认为他的文化中有这种非常好的传统这些，可是在政治上我觉得他到底有没有脱离这一种所谓的导师啊，这种所谓 从属的心态呢？
其实那个日本最近国内的一些声音、觉得其实已经开始来检讨，因为与其每四年都来这样紧张一次，日本应该要重新来走出自己的一个自主性，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要摆脱过去宪法第九条对他的一个约束、日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正常国家、也就是说他要走出自己的一个
要军队了，
对，要走出自己的一个条路。其实现在在川普上来之后，这种声音其实是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日本不愿意在美国的一个附属之下，日本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甚至是走出自己的一个平衡外交。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那个安倍现在的一个三连任之后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修改现在的一个宪法。
他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对对，就是他三连任之后就是要来做这件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安倍的三连任之后，日本能不能摆脱美国的一计盟友、而成为自己的真正的一个正常国家，我觉得这是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看的。
对，就像您讲，他是不是可以效法他的祖父、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之后辞职，不过只是这一次是脱离美国不是结合美国、说不定还可以青史留名。
对
好，谢谢蔡老师。
好，谢谢
谢谢
谢谢。I like 103